也你真的是借着出埃及记这样一卷摩西五经里的书卷，你让我们每一代属你的儿女能够在灵里面同以色列人一同经历整个出埃及的过程。我们在这个学习中，我们经历你的拯救，你开红海的奇迹，经历天降 manna 啊，神所赐的天粮，也经历那大而可畏的旷野，经历在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以色列人软弱甚至是悖逆。主啊，我们更经历你的扶持，你的教导和带领，特别是在32到34章里边，借着这几章的内容，其实你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你的怜悯，你的拯救，认识你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像摩西那样靠近你，求你向我们扬脸，认识你的道路，你的名，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拣选，蒙你施恩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整体哈。我这里小题目叫波澜起伏的出埃及记。这个 PPT 做图实在是不会哈，所以呢我就找了几个三角形放在上面，表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山，也可以表示想象成这个波浪啊在起伏啊。那么每一个这个三角形下面呢，我写了几个字哈，大家来看。这就是整个出埃及记过程中的有那么几次呢，就是好像是浪起来了，有高峰有低谷啊。那么在出埃及记中，我们就经历了这么四次的高峰的这样一个体验。第一次是出埃及，是神的拯救，那这个最高点啊，就是这个12章到15章啊，他们出埃及的那个过程。然后第二个高点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高峰阶段发生在19章到24章，这是那个立约的那个内容。其实这个三角应该画得更大一点，因为这是整个旧约啊，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性的约。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第三次小高潮啊，这是破裂和修补。那么这个部分呢，涉及的是32章到34章，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又一个高潮啊，是神完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建立起他的会幕，会幕支搭起来了，这意味着神与人同在，我们也把它称为以马内利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破裂修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查经中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包括三章，也就是说从上次宋牧师讲的32章到下一次啊黄茂华弟兄要分享的34章，全都是这样一个这个内容啊。那么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时间把这三章合起来整个读一下啊。这段内容其实你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啊，我想这个内容是特别让人感动的啊。这个如果说出埃及的时候啊，蒙神拯救的时候，在第一个这个波峰啊浪尖上的时候呢，你是一个无比的喜悦，还记得吗？这个 这个是米利安带大家唱歌啊，他们非常喜乐，然后歌颂神对他们的拯救啊，他们在那里呢欢呼，他们在那里唱耶和华啊，这个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那一次啊，那么缔结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以色列和天上的神，你要我们看这些事情啊，都不要像看故事一样把它局限在一个故事的时空里啊。你看了一个西游记啊，那这个孙悟空什么大闹天宫，他是在一个故事的一个时空里，但是我们所读的圣经它是从神来的。那么整个出埃及记不是以色列人的故事，这是天上的神创天造地，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和地上的小小的一个民族，他在他们身上完成救赎和他们立约。换句话说，这是神和人的一次啊立约，神和人有了关系，而这个人是由以色列民族来代表的啊。那么这是一个相切的关系，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时刻都要想到这一点。破裂修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好好的看这个内容。好，下面是经文啊，出埃及记，我们先读1-6节。文平姐妹，你来为大家诵读吧，谢谢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能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定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宣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损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嗯，
用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
好，谢谢文平啊，感谢神的话语。这个33章一开始这些话哈，真的是不能单从这里看，要从32章看。所以你看到32章内容和这里边呢有一个对应，你就知道这一章的内容啊，这个它的表达是会怎么样的牵动你的心，不然你是看不明白的啊。那文平哈，你翻到32章啊，弟兄姐妹也把手里的圣经翻到32章，请你读第7节到第10节啊。
32章第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
好，就到这里啊，谢谢，谢谢。这里边呢，我们首先啊，这个如果把这个经文要吃透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个内容啊，然后打得更宽一些。我们知道摩西这个被神召上到这个西乃山，在山上四十昼夜，所以前面那一段讲要怎么样的造会幕，要怎么样的造会幕里的器具，怎么样的给这个大祭司造他的穿戴冠冕服装，这些都是在山上耶和华的教导。那么摩西在山上在领受这些内容，为什么摩西会被神召上去领受这样的内容，四十天不下来呢？再往前推，那个前提是神和他们立了约了，立了约以后呢，神就和他们结成了一种约中的关系，这样的话神就要因着这个约和他们同住，那么所以摩西才被耶和华召上去，才要被耶和华吩咐啊，如何的来建造一个耶和华的会幕。但是当摩西领受完了这一切，手里拿着耶和华给他的石板，他要下山的时候还没有下来，在路上耶和华就告诉他百姓已经完蛋了。这就是刚才文明姐妹给我们读的三十二章的那一段内容，七到十节啊。我们现在这么来理解，就是他们刚刚立约，关系建立好以后呢，然后一步都没走，这个约就破了。就好比你去商店花最大的价钱啊，买了一个古玩，一个无比精美的一个瓷罐，然后这个瓷罐你拿到手里还没拿稳呢，你就把它摔了，明白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约等于建立之后迅速的就破裂了，就撕毁了。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你要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还要往前推，推到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有人能够推到哪里去来思想这件事呢？就神的约一次给人就被人毁了，
推到亚当，就是夏娃，他就不听那个伊甸园说那个果子不能吃，他就毁了。
好极了，好极了啊，文明姐妹啊，这个为你的领受啊，感谢神，非常好的领受，那是第一次，神给人的第一个约。还没出伊甸园呢，然后神就跟亚当有一个约，这个约就是整个伊甸园除了那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一切自由。我们不知道神赐下这个命令之后隔了多久，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久，那么就被亚当夏娃把它破坏掉了。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哦，这是一件事如何发生的，怎么样一个次序啊？这个蛇怎么引诱人，怎么这个有一些人的心思意念出来， 我现在带领大家啊，我们从神的角度来想，所以读圣经，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读，你真的读得特别的难受啊！神一次下来说不可如此，然后呢，蛇一句话就把亚当掳走了，然后那个约就 broken 了啊，亚当他的灵就死了，被神这样一个污秽的亚当和夏娃就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也就是说呢，第一个约一建立没多久，第一个约就崩了。那么现在呢，又是天上的神，我前面讲了是和世上的人的第一次立约，神要和人有关系，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约立起来还没实行呢啊，那个建房子的蓝图，建立一切的这个蓝图还没有拿到地面上呢，还在山上呢，这个约又崩了。所以你会看到呢，是神的心是多么的痛苦。所以你从神的心意的角度，我们若想去明白神的心意，你真的犯罪你会很难受啊。结果怎么样？这个约他们是怎么立的还记得吧？在24章啊，立约的时候是摩西他派人把血一边撒在了祭坛上，相当于是给神，另一面呢就撒在了百姓身上。那就这是清清楚楚记载着怎么立约的。那你百姓身上沾上了祭牲的血，这个意思就是谁破坏这个约，谁要像祭牲一样被杀掉。而当人向神说这个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当人不遵行的时候，那么这个约就等于被撕毁了。我们经常听到什么什么撕毁条约之类的这件事，现在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撕毁了和神的约啊，就是刚才文平姐妹读的32章7到10节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一张口就说下去吧啊，文平读的太客气了。神是心里非常痛苦，他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为什么摩西这么说呢？神不认他们了，神不要他们了，所以说你的百姓，因为约撕了就没关系了，你们就不是我的百姓了。所以这就为什么神一张口可以如此说，他们的关系断了，是人切断的。那么你把这个背景哈心里明明白白之后，我们再看33章1节到6节，你看这个头啊，这个耶和华的话就很有意思。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好，就这一节啊，大家可以讲讲你现在读这一节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耶和华是回心转意了吗？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吩咐摩西呢？耶和华在这样的吩咐里边表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表明？他这样表明有没有道理？ OK，那么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下，就看第一节。
这个 说明就是神还是守他的约的，就是人一直破坏，我们这个人无知跟罪性老是破坏约，可是神的约他自己是一直持守的。这愿就是他，因为他就是真理吧，他就是持守，他就是 I am I what I am， 就是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曾启示的他远远不会变更的。
今年呢、那个宋老师给就反复的讲，我们要读经要开到水深之处。文明，你刚才讲的似乎都对啊，我也不反对，但是如果你这样来讲的话，我挑战你。那么既然神守约是在，为什么一开始你刚才读的32章7到10节，然后神对摩西说那个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啊，这个你且由着我向他们发烈怒。
神也是有公义的吧？
那你怎么平衡呢？
怎么平衡？对神的公义跟爱是要有平衡，对。也就是说，他是圣洁的吧？就是说，你不能容许罪的。对，你看他都说了，我是圣洁，你因为罪说免得。恐怕我在路上把你灭绝，看到没有？他就是容不得罪的，要圣洁的，就是不然后面讲到那个摩西都见不得他的面，只能看到他的背面，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嘛，就是见不能直面神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有能够体现出神对我们人的怜悯和爱在这里面，是吧？
我在这里哈给大家看一下32章和33章。32章就是你刚才读的这些，对吧？我有几个字是这个打成黑色并且加粗的，败坏啊，败坏这个词是非常重的。什么叫败坏呢？就是破了、烂了、臭了、不能要了，这个叫败坏。所以神说的很明白，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已经不能要了。就像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器皿摔得粉碎，不能要了。或者是值多少亿的一个火箭在天上就爆炸了，不能要了。你注意没有？你一定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心，哎呀，神怜悯，然后呢，好了，这件事就又过去了。所以我在前面就强调，我们要去想神的心。这件事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得罪神，神的感觉是崩溃的，明白吗？刚刚带出来就败坏了，不能要了。这就为什么神说要发烈怒，要灭绝。我们不能说神爱我们，哎呀，我们认真的 take 神的这些话，哦，神发烈怒，神要灭绝这些话，哎呀，神就那么说说，神不会的。我们都要当真，都要认真啊。然后呢？
这就是为什么说40年他们就不能入迦南地，一直在那个打转转，到了下一代才可以，到了约书亚才带他们进，是吧？
我们现在讲现在的这些话啊，
我有一个问题
啊，你过来说，薇薇，你到这儿来。
我不过来啊，就是那神在带他们出来之前。就可以预见他们一定会犯罪啊，
当然。
所以不是说他们出来啊，你刚蒙了这么大恩你就犯罪，而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他们会犯罪啊，这就是人性很天然的一个构成。
是的是的啊，你先停在这里。OK 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认真读经，要真正进到水深之处。好，下面哈，大家看屏幕，对照本章耶和华的话， 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那地去啊！现在看明白了没有？因着他们和神的约已经被撕毁了，那个约，那么现在神为此发烈怒，但是神现在还要他们过去，还要带他们去，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西乃山的约，是因为神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看明白了没有？如果按着西乃山的约，神就不理了，就走了。唯有按着在西乃山以前的那个约，那个约可以说是单方面的约，所以他在这里说是应许。应许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嘛，不要以撒雅各亚伯拉罕守，所以那个约永远有效。那个约是神启示立的，那个约不会废掉。因着这样一个原因，神说我不照着和你们立的约，我照着和你们之前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三祖立的约，根据那个约来说呢，那么我当初跟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把他们的后裔带到迦南地，那么我现在照着那个约带你们去，所以他说呢，你们现在领出来这些百姓呢，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不知道我现在这样的分享，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上、逻辑上是能听明白的？文平，你怎么样？你明白吗？
是的，就是你帮我们点了，你讲的很有道理。
嗯。
就是他说，
你清楚了是吧？
他讲的是他以前跟亚伯拉罕，他是单方面就神的应许的。
对对，所以呢，是这个道理使得这个神是遵着之前的那一个，然后呢还继续带领他们。文凭，你打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
第几章？
第三章。第三章。
第三章。
十七节。
好，第三章第几节？
十七。
十七哦，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无人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
嗯，好，你现在这一句经文就听懂了啊。神的意思说，神在那个西乃山所立的约虽然破了，但是这不能够被在430年之前是什么呀？之前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呀。所以说呢，那个我们称西乃之约为旧约啊。我们一般的就是定义性的，就是西乃之约是那个我们所习惯于所称的那个旧约，就是说那个旧约就是后来以色列人一直持守那个旧约。那个旧约因为他们持守不了啊，所以后来整个旧约一直在说这件事，但是神说呢，不能够被在那个立旧约之前430年的那个约不能够被旧约所废掉，所以呢神的应许不会归于空虚，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神的应许不会归于空虚啊，就是 这个仍然要从这里往那里去。这个三十三章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章啊，三十三章我们真的是要花大功夫去好好的读。这三十三章要是完全打开的话，大家是很震撼的。我不知道今天应该打到第几层。好，我们先看下面。然后神又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撵出啊，这就是迦南七族啊，这里面只说了六种，领你们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注意哈，流奶与蜜是神的定义。然后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再一次提到这个灭绝，灭绝的前提是烈怒啊，烈怒的前提是败坏。所以你看得出来，神对这群百姓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来看，神若不跟着百姓过去，神是好意还是对他们的惩罚？
我有个问题，如果不跟他们上去的话，那他们不就没有神的同在了吗？
没有啊。
可是他又有他的好意啊，因为他是神，是公义的，是看着这些败坏的百姓，他会不小心就是说，恐怕我在路上就把他灭绝了。那这个是该怎么理解呢？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不悔改。
你刚才读的时候你都忘了啊，那个我往前退，看见没有？我要第二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啊，这些我刚才这部分呢是一个压缩，没有把这些打出来啊，明白吗？你刚才读书大家没注意吗？他要差遣使者，也就是说呢，他自己看见没有，我自己不从你们上去，但是我的使者是和你们去的，对吧？所以呢是他带领你们，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们看这刚才的分析哈，这个 PPT 会发给大家的，对吧？这是为什么神称你的百姓不再称我的百姓，称他们败坏啊，这是destroy， 就是完全毁了，是不能恢复的那种毁。然后呢神的态度，那么现在呢，这是这些内容背景是三十二章。现在呢神照着四百年以前给列祖的应许要带他们去，然后呢差派他的使者啊，为以色列人战胜一切盘踞迦南之人，赐以色列人得着应许地。这话后来以色列人都忘了啊。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了以后呢，把神的话好好的去想，神的每一个字都不会空写的话，你不忘这些话，那么其实他们真的就不用怕那些高大的那些什么那个亚摩利人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了，他是差他的使者去干嘛呀？去撵出这些人，不是用你们打仗的。然后神说我不同他们去，神不同他们去，其实是一个神主动的回避和以色列人可能发生的冲突。因为神若发烈怒的话，以色列人承担不起。
可是如果说明朝的我的祖先，然后有一个什么预言，让我现在把它当回事儿，就是坚信，感觉也蛮困难的。
那么我们接着看啊，这个 这个地方呢，神特别说出了一句话，叫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句话不是神现在说的，是在出埃及第23章的时候就说过一次啊。大家注意啊，23章是立约之前啊，也就是说呢，这是约书的内容。文平，你打开23章，出埃及第23章，看20节。
23章第几节？
20节到23节。
23章20节，看哪、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 OK、
大家现在注意了哈，神在立约之前就应许了要有一个神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代表神的，而他是为以色列人征战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使者是谁啊？
是主耶稣吗？
对，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打第一战啊，就是进到迦南以后，第一场战争是要这个在耶利哥打。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做了一系列的部署。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这个将军啊站在他面前啊，元帅。那么约书亚就问，你是帮我们的啊，你是哪边的，你是我们这边的还是对这个敌人那边的啊？然后呢，这个元帅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然后怎么样呢，约书亚就拜他。大家记得哈，以色列人是不可随便拜这个神的啊，这个拜这个把人当成神来拜的。但是呢，约书亚就拜他，因为他也是耶稣的预表。但是这个信息现在带给百姓的时候啊，刚才都读过了啊，我就当大家心里还记得，当神说要把他们，就是我不自己不同你们上去，我差派我的使者带领你们，因为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这一件事，百姓听来以后怎么样呢？就非常的悲哀，因为他们是和神立的约，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为他们开红海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帮助他们的神。那现在神如果不跟他们去，派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他们不熟，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就很痛苦，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的做法是什么？用什么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呢？对，大家想想，为什么摘了这些装饰就表达了痛苦？他们这么一表达呢，哎，神悦纳他们的表达，看见没有？他们听见了凶信就悲哀，就摘了装饰。然后呢，他们一摘了装饰以后呢，神就说啊，这个地方应该有一标点。 算了。就是神说你们先，他们先摘，然后神说你们要摘啊，这个就是个命令句了，使我知道可以怎么带你们。然后呢，他们就摘。你看这件事的表达的次序是很有意思的，是人已经摘了，然后神在命令人要摘，然后呢告诉人你摘了以后呢，我知道怎么带你们。从此之后，他们一直就不再带首饰了。大家可以有一点理解吗？
啊，我想回答问题。
嗯。
我感觉在古代，
这些首饰是从埃及人那儿要来的。
对。
在古代社会，退掉装饰一直是一种表达悲哀啊，这么一种方式。包括在亚洲，我们看韩剧的时候，比如说后宫的妃子，她，比如说她被认为犯了罪呀、啊，或者她很悲痛，她也会退掉她的钗环首饰。包括这个日本，你看她的电视剧也是，这个她的将军死去之后，那么她的妻子呢，以后就成了像是太后这么一个身份，也就是退掉首饰，然后做成这种拿布挡住头发，就有点像尼姑似的这么一个装饰。我觉得在古代社会，
好，你后面说这部分非常好，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线上听得清楚没有啊？微微表达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古代时候呢，摘掉首饰是一种表示悲哀的。有些网上有些信息，有网上有些信息说这跟这个埃及有什么关系，或者跟埃及的一些偶像啊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用那么这个过分的解读，这里边就是一个意思。人在什么时候一定不会佩戴，也不可以佩戴装饰呢？就是居丧的时候。那么神要把他们灭绝，他们现在要有一个哀痛的心，要有一个这个，就像圣经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虚心，就是心里虚空到活不下去的，这个人生没有盼望，就非常绝望的，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呢。或者家里有丧事，你不可能戴上首饰，不可能再化妆把自己搞得漂漂亮亮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前面那个词的带来的效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凶信，面对凶信啊，就是一个死人的信号，死人的一个消息，那么。他们就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过着家有丧事的日子，然后就不再带装饰，不仅仅是一个不带装饰的这样一种外在的表现，它表达的是内在的悲哀，而且是一直都不带了。也就是说在整个出埃及路上他们都不带了。当然呢，正好后面就该建造会幕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拿出去，因为都是金银嘛，那就拿出去造会幕用了啊。那么这是哀痛的心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对这个创世纪还有印象，你记得创世纪里边那个雅各丢了他的儿子约瑟以后，他特别的痛苦，他就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儿子是怎么回事没的，他怀疑另外这11个儿子，但是又没有把柄，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就决定这个家永远处在居丧的状态。那么现在也是如此，他们要从此之后，也就是跟神一立了约啊，然后呢，摩西从山上下来，那么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再也不佩戴装饰。其实不光不佩戴装饰，他们就一直活在这样一个神 可能就不愿意和他们同去的这样一个凶信之下，所以呢他们也不再怎么样呢，不再奏乐啦，不再玩耍啦。你还记得这个宋牧师讲他们这个32章，他们做了金牛犊以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后这个日子也就不会再有了。那么就一直是在一种呢为自己的罪来痛苦的这样一种生命里，而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时时刻刻的反省，神一看到这些百姓是哀痛的，这些百姓是不把自己装扮的美美的，而是不再带钗环呢这些东西，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使我知道可以怎样待你们。当人如此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心里被唤起的是怜悯之心。当人在神面前开始骄傲的时候，神心里被唤起的是愤恨之心。所以神喜悦百姓如此来行。所以最后一句说，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是神可以原谅百姓啊，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恶事，但是后来神原谅他们，是因着他们对罪有悔改，对罪有认识，对罪有伤痛，所以神就怎么样呢？可以原谅他们，还愿意和他们同在。不然的话，那个约已经彻底毁了，是他们用痛苦、用悲伤、用悔罪的心，使得这个约还可以再延续，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一定不会轻看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啊。所以骄傲的人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的稳，但是你若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这个来悔改，那么神有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呢甚至可以能够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再续前缘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好，那么我上面打错了哈，7到11节，我是上面
我想发表一节我觉得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这个区别很大，比如现代社会人们不是特别会戴首饰啊装饰这一类的，就普通人除了爱时髦的小年轻以外，而在过去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件事情。
好，那个文明姐妹请继续读出埃及记33章7到11节啊，我上回打错的地方
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瞪着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好啊，谢谢文平姐妹。这是整个这一段内容啊，这是一个插叙，就是插进来的一段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呢，其实可以在很多地方来放下去来讲，因为不是现在发生的，是以前就有啊。就说他们出埃及以后，在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扎营的时候，摩西是单独把自己的帐篷没有放在大营里面，而是安置在营外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安置他的这样一个帐幕。并且呢，摩西他要回自己的帐幕，他不说我去我的帐幕，而他给这个帐幕呢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会幕。后来神就用了这个词，就是把神的那个帐幕呢就称为会幕。最开始这个会幕是指摩西的这样一个帐篷啊。这个会幕其实展开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聚会的帐篷啊。那么好，我们下面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摩西为什么不在营里呢？他考虑什么因素呢？他为什么给自己的这个帐篷还要起个名字呢？啊，他归自己的帐幕，然后这个百姓为什么很郑重的来对待这件事啊？那么就是刚才文平所读的那段内容，我在这里一一都提了一些问题啊。这里边有摩西和耶和华对面交谈的场景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叙述了百姓的下拜，然后最后提到了约书亚啊。那这一段内容我们稍微有一个讨论，大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你可以看着手里的圣经，然后面对我们线上面的这六个问题，然后自由发言，好吧？
是不是会幕不就是你当初说就是神在同在的地方吗？就是怎么造会幕啊？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是摩西他的帐篷，那因为是摩西是可以直接跟神沟通的吧？那他如果进在营中间的话，百姓这么多的犯罪的话，又拜偶像，那神等一下不小心就恐怕在路上把百姓都灭绝了，那是不是就要站进在营外了？离营地很远呢？
嗯，
也许
对你刚才分析的很好，就是摩西他定义不把自己的帐篷安在营里啊，那么就和这个整个大营隔着一段的距离。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哈，我们都知道拣选这个概念，神从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人。事实上拣选这个概念是层层拣选，然后从以色列民众后来又拣选了利未人，从利未人中呢又拣选了第三个支派中又拣不是三个支派，他们三个家族哈，哥辖拿顺这米拉利对不对，又拣选了这个拿顺，然后呢又从里边呢这个拣选了这个亚伦的家，亚伦家里面又拣选亚伦做大祭司，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层层拣选，所以这个也叫分别，层层的分别，分别为圣嘛。所以至圣就是分到最高层次就是至圣，它仍然是一个分的概念。所以摩西呢要分别出来啊，摩西分别出来考虑的因素，刚才文平说的不错啊。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关于摩西给自己的帐篷起一个名，这个名字这个说法哈，你刚才提到神也称他的这个帐篷为这个驻地哈，叫会幕。其实圣经的写作方法呀，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他不是完全照着时间次序来表达。比如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这个释迦宝，释迦宝呢可是这个有一个总英国总督来这儿的时候起的名，在起释迦宝名之前这个地方叫什么呢不知道了，或者没名。可是在英国总督起释迦宝这个名之前，如果我们写加拿大历史啊，在这之前在被命名之前的一百年那些事情发生在这里，你怎么写呢？没名，但是地点就是这儿，怎么办呢？你就写释迦宝。事实上这个释迦宝的命名还没有，但是你已经写了。大家现在知道这个意思了吧？所以神称他的帐幕为会幕，虽然这个称法是从摩西给自己帐篷起这个名从这里来的，但是神取了这个名字不一定呢，这一定要分出前后来啊。圣经里这种例子特别多，比如但啊，那个地方在北边，那是后来他们抢了那个地方然后才有的。可是在之前当神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称但，虽然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这个名字啊。这种情况在圣经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愿意用摩西的名字来命名他的这个帐篷。这里边你就看到了神对人的顾念，因为摩西看重自己的职分，不认为自己住的那个帐篷是个普通的帐篷，因为那个帐篷有神的同在。我们教会那个房子你一定不会和旁边其他的房子混了，对面还有一个普拉达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饭店呐、卖东西的，你一定不会跟他们一样，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的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在你心里感觉那地方有神的存在，这就是这样一个称法的意义。包括你自己的家，当你感觉到这里有神的存在，我们在这个家里我们敬拜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他也有帐幕的意思啊。你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心内心的这样一种感受，这都是很好的啊。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就是那个尼克生那个他带的那个教会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就像我们是福是这个福音教会哈，有的是什么浸信会，他们称自己叫聚会所，其实啊有的外边的就称他们是小群，其实这个名字应该和这个会幕有关系啊。所以他们都说聚会所，我有几次在这个我家附近这个太紧这个超市门前碰见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发单张，我跟他们那个交流交流，然后问他们是哪个教会啊，他们一讲我就知道了啊，我说你们是小群教会啊，你们是聚会所的啊，他们很高兴，他们感觉自己被认出来了，他们特别开心。好，我们再看这个摩西会时不时的归到自己的帐篷里去。那你看哈，当摩西出营，看没有，他离开营，注意哈，出营，后来你记得没有，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记得吧，在圣经新约里边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有这样的话。所以你对圣经越熟哈，就都能够联系起来。所以 摩西要出营，要和这个营再分别出来，到会幕去，百姓怎么样呢？就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这是很尊重的一种表达，对吧？百姓郑重对待。这里边显出什么呢？他们也接纳了摩西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在那个地方摩西是和神同在的，所以百姓是如此郑重对待。然后摩西和耶和华对面交谈的场景是怎么表达的？看看经文，谁能够说一下？
就是有云柱吧？
对，
是吧？
有云柱，因为白天嘛，所以就是一个云柱的表达啊，所以那就显示出老百姓一看到云柱立在会幕前，然后摩西跟云柱面对面，他们就知道摩西在跟耶和华交谈。然后呢，你注意没有啊？
门口下拜。
对，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注意哈，这个地方没有耶和华这个词，我底下画了个横线啊，因为那个如果是圣经呢，它有的时候底下打几个三个点儿，表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我没办法打点儿哈，我就画了个横线。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便与摩西说话。谁和摩西说话呢？是云柱，对吧？云柱代表耶和华在和摩西说话啊。然后百姓看见云柱怎么样呢？就下拜。注意哈，百姓怎么样呢？是主动的下拜。这说明百姓认出那云柱就是耶和华，所以他们向神下拜。后面呢就写了这个没有人可以随便的到这个摩西的会幕那里去哈，只有这个约书亚的这个他是摩西的帮手，他会不离开会幕啊，所以就在这里把约书亚放进来。我们也看见呢，在叙述的过程中给我们把这个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啊，在这里边呢再一次的介绍，那么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线索。这一段会幕的由来插在这里的内容，其实仍然有非常深的意义。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后来以色列人会幕建成以后呢，他们的整个的敬拜模式都是格式化的啊，规矩化的，宗教化的，有祭司带领啊，然后呢这个百姓呢按照规矩啊来做一些这个敬拜的这样一些内容，比如说还有献祭啊，到后来又有唱诗啊，这都是一种大家在一个差不多是制度性的环境里边来做的。你注意啊，其实从神的心意来讲，神特别的悦纳摩西的会幕，神和人同在，百姓向神下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里能看到一种特别的意义吗？这里边没有人组织，对不对？摩西也没有组织，也没有祭司，也没有整个祭司系统啊，这个敬拜制度都没有。但是这里边的一切的表现都是怎么样呢？摩西出于他的心 他对神的认识，对神要分别出来的认识，那么他如此去做都是自发的、自主的，顺着神的心意去做的。百姓也是一样，没有人组织，出于恭敬的心站立去望摩西，直到他进去。当看见云柱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看到没有，这是神心里特别悦纳的，不是在一个集体的一个严密组织的环境中，是每个人从内心规矩的是心对自己的一个规矩啊，所以呢是如此的一个敬拜。
袁心姊妹，我这边有点个人的分享啊。
OK， 好，请讲。
对这个，就是说，
怎么没声音了？哎，
他 mute 掉，他不小心 mute 掉。
万华，你的声音听不到了。
不小心刚才。不小心碰到就断了。
嗯，
就是讲到这个摩西的会幕，就是他英文是 the tent of meeting。
嗯，
所以为什么摩西要去山上，又要这边又有一个会幕呢？就是说摩西有两，我觉得神从神的角度这边出发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就对神对摩西也特别的体贴，他也不需要不是每次都要去山上去会见他，就是来回要这样，路上要花费时间要折腾嘛，这是一方面的体贴。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就是神对摩西的个特别的个一个特殊的关系，他是因为摩西是神拣选的，所以他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在面前就是特别的显示出。摩西是他拣选的，我们就说体现那个神的那个领导的权威嘛，他就要特别的在这边表示，在以色列人面前特别显示出那个神，那个摩西是他拣选，是特别不一样的。他每次主动去跟神会面，或神主动跟他会面的时候，摩西都要到一个单独人分别为圣的，也是个会幕这边。就是说去单独的特别的地点，还有一些云柱照下来，就说那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摩西是他们特别拣选的领袖，他们是这方面的关系是特别的不一样的，就跟那个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就那个是谁啊？那个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个神不在，那个圣灵降下来，天开了，神的一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边有觉得异曲同工的意思，就是给摩西说，这是也是以色列人显示给以色列人看，摩西也是他拣选的，所以你们也要听他的话，就是叫以色列人也要敬拜尊重和听摩西的话。所以这两点，我是这边有个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
嗯，对，非常好，非常好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我是用分别来表达的，就是摩西把自己再从这个营中分别出来啊，那么神与摩西的同在，当然是一个有特别的拣选啊，那我更是。是从这个分别角度呢，因为分别拣选是神的角度，分别是摩西的角度，大家看到没有？拣选出于神，但是摩西这里面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是分别呢？因为是摩西所做的啊，摩西所做的合乎神的心意，得神的悦纳，所以呢，我在这里是比较。突出了这一边啊，但是大家这样领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都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啊，也谢谢茂华弟兄。好，那么 我们接下来看后面啊，继续请文平姐妹吧，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
嗯，好，摩西三章第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能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好，谢谢，谢谢文平姐妹的诵读。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段其实内容上一点都不难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好像他的叙述上翻来覆去，对不对？刚才文平你读的过程中有这感觉吗？
有，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名啊到底是谁的名，他就是说摩西说是你的名是神的名，那他这个说耶和华说，他说他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觉得这就显示出这个摩西就是要耶和华同在。你看，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同在，好像就是没有安息了，对不对？
嗯，你理解得很好啊，理解非常好。这段话其实很特别哈，它的这个次序都是很多时候是有这个反过来的啊。那么，十二节里边呢，他的表达，他所涉及的前提，比如看十二节哈，说，你吩咐我要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是他在摩西在重复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我是耶和华，你是摩西啊。神说我按你摩西的名认识你摩西，你摩西也在我耶和华眼前蒙了恩啊，明白吧？然后你看没有，到十七节耶和华才对摩西说，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有没有觉得因果是翻过来的？耶和华这句话是最后说的，但是摩西在之前就把耶和华的话当成了一个前提来说。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好像按我们表达来说呢，这个次序上是有点不对的，对吧？这里边哈，从十二节到整个这一章结束，这一章很短嘛，一共23节，好几次都是有这样一种呢，次序上是倒置的啊，是有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如果说十二节摩西已经讲出神你说按这个你按我的名按这个神按这个摩西的名认识摩西，那么摩西也在神眼前蒙了恩，然后又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大家看到这个奇怪了没有？前面是肯定的说 这是耶和华的话。然后呢，他说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好像神肯定的说法在摩西的心里又不太肯定了。然后摩西在求，因为他求什么呢？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肯定蒙恩呢？我就求这些能实现，我就证明我真的在你眼前蒙恩。所以呢，他求的什么呀？大家注意啊，摩西求的甚好。第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上来那个第一个歌是这个神的道路啊，所以就选了这个歌来配合。摩西要求神把他的道路指示，然后呢使我可以认识你。他求认识神，借着神的道路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它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不是一个理论性的，是神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我回想起来，我知道这神的作为，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一个神，他爱我，他如此的待我，如此的来引领我，让我的生命成长。明白？这里边呢，是透过神的道路认识如此带领的神。然后呢说好在你眼前蒙恩，然后再一个求的是什么呢？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你看到摩西他不断的来这个顾念着整个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以色列民。神的回答是特别能够理解和接纳摩西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也接纳摩西这样的心意。所以你看神的话哈，这两次神的话和摩西的话，你去对比，你会觉得摩西的话很纠结，神的话斩钉截铁。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亲自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是我的脸和你同去啊。在圣经里边，神向我们扬脸，这就是莫大的祝福。所以神听了摩西的话，马上给他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如此的清晰可见的，就是我向你们扬脸。然后呢，你看没有，神的话这么绝对，而就像前面神说的绝对，摩西说的很不绝对。然后摩西又是这样说，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这个亲自仍然是扬脸那个意思啊，你的脸不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来。神说的话，刚才我注意到文平说的很好，文平看得很细致。耶和华说谁呀？说什么呀？说我必亲自和谁呀？和你。仍然没有说百姓，对不对？神没有说你们，我带领你啊，带领你摩西。然后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然后就说不要把我们啊。所以摩西知道百姓是不能随便见神的啊，那个云柱呢在他面前跟他说话，所以呢他这个地方说的是我，后面说的就不是我了，就是我们，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然后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这个这里边呢就是摩西就谈到啊，我和你的百姓，他又把自己和以色列人绑在一起啊，就像川普那个大法案啊，他是把很多内容绑在一起，上千页今晚就投票啊，所以呢在这捆绑中呢就可以塞进去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摩西把自己和神的百姓放在一起，在神面前说话，向神求。你看这摩西的心啊，是如此的顾念他所带领的这些百姓。所以他说，怎么知道我们蒙恩呢？不是因为你和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他强调的是我和以色列人，我们这个民族是你所拣选的，是和万民怎么样呢？不一样的，是能够被万民认出来的。这个分别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被万民认出来，这个民族，这个以色列，他们是属耶和华的，他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摩西的话让耶和华怎么样呢？心里感动，马上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所以这句话在这里再次出现，那么就一次一次确定。大家注意，这里边不断提到名，这个让你们想到什么？不断的提到名，这是很重要的。
耶和华的名，
这里边有耶和华的名，还有摩西的名啊，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啊，对不对？前面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都是摩西的名，对不对？摩西的名是从水里拉出来，水里拉出来就等于是从水里救出来，对不对？他们不是从过红海救出来的吗？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在圣经希伯来圣经原文中就叫名字，还记得吗？这一卷圣经啊叫名字。所以在这里边特别强调名，带给我们一个整体的感动啊。那么好，我下面做一点分解哈。我们把耶和华的话和摩西的话分开，刚才是摩西一句神一句，摩西一句神一句，你注意没有？这个地方啊是神先说，不是摩西先说，神后说。在圣经里面很少这种情况，神总是先说的。但这里边呢，你看神对摩西是何等的信任和给他这么样的一个待遇。摩西先说，神后说，然后神的给摩西的回答都是非常的明确的啊。这些呢，大家自己下来可以看看哈，我们就不再花时间再读了。下面我就请大家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吗？摩西曾经要灭掉犯罪的以色列人，重新兴起摩西的子孙。我想问大家，当神如此对摩西说的时候，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的话，摩西为什么不遵这个旨意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合在一起来讨论，摩西怎么会这么关心以色列人的福祉，甚至看上去比耶和华神还要更关心？摩西始终，你注意摩西的话哈，每一句都把自己和以色列人呢绑在一起来说啊。他说，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啊，你若不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啊，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啊。所以摩西总是要跟百姓连在一起，这里边就表明了摩西的那个代表性，他不是靠自己说话，他代表着整个的以色列人站在神面前。好， 这是要讨论的内容。大家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就是摩西不是神拣选的吧，对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明，只要就是神拣选的话，这个摩西对这个以色列民就作为他就是说是作为对神的就是最终的负责任。
嗯，
什么叫最终负责任？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民呢，就是神的民，就是交托给摩西来作为他的传他的话来带领他，所以摩西时时刻刻就是照顾这个以色列人，是当成神的民来看顾的，就是
对，是的，嗯。
我的理解就是，摩西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他？因为这摩西特别是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为什么虽然神这边说要灭掉以色列人的时候，是真的是神是非常的是发了烈怒，真正不是真的需要真正的要把以色列人全部灭掉。因为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是因为神的听到以色列人的呼求声哀求声以后，才想起他的前面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吧，所以要兴起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来。所以摩西也知道，并不是神就我把其他以色列人灭掉以后，要神要把他们的家族作为一个代表，可能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所以总的整体是因为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是兴起的摩西。但是摩西的特别的体会得到神的这个心意，可能我是从这点来体会，就是说摩西真的他也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所以他特别是把仅仅不单单自己代表以色列人，他真正的把以色列人的福祉跟自己的个人的所有的升迁啊，所有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是捆在一起的，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啊，很好啊，非常好，是这样啊，这个神灭掉犯罪的以色列人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呢，摩西他明白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要建造一批属神的人，神的心意啊。他之所以要拣选以色列人，其实神是明白以色列人他不可能不犯罪的，如果犯罪就灭掉的话，那么其实没有人能够跟随神。我们知道摩西他自己的孙子在士师记里边，那就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人啊，士师记里写的很清楚。所以摩西他有一个更高的认识，这里边就涉及到对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你如果认识透彻，知道神他最终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有些神的一时的话是可以超越的啊。这就像在新约里边，那么当那个迦南妇人就说，这个神说，主耶稣说，这个他是为以色列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食物是给儿女的啊，那么不是不给狗的。所以呢，这个迦南人就马上接一句，那么主耶稣极大的赞美了他。这里面我们都在圣经里边啊，我们能够读得很活很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摩西对神的这个旨意的认识是多么透彻多么深刻，以至于呢，因着他真正认识神的旨意，他反而 更能极大的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他一说话，神给他的回应是那么肯定，那么直接啊。所以如果犯罪就要被杀的话，那大卫为什么得神的心意呢？他犯罪之后，你看看他诗篇五十一篇，他一方面有深刻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呢，他相信啊，当他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悦纳这个犯过罪的人，甚至他还可以为神教导其他的有罪的人。那么我在这里借着这件事，让我们大家看到对神的旨意我们认识的更深的时候，我们更明白神，那么我们所行的就更加讨神的喜悦啊。那这是这里我们也尽可能的向水深之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还有提到摩西怎么如此关心整个以色列人，这就是他的那样一个真的是特别讨神喜悦的一个承担这个职责的这样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不仅仅是在西乃山啊，何烈山那里，神透过荆棘火焰啊，然后向他显现那个时候，你注意没有？在之前400年的时候，摩西还是埃及王子的时候，他关心这个受压迫的以色列民，比他自己在王宫里的发展，他要更看重。他就去为受欺压的以色列民，他就去伸张正义。你看到他从小他父母养育他放在他心里的那个负担就一直在那里，这个坚持，这个一个非常开阔的心啊，爱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心，因为以色列这个族是属神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真的是很感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其实想带大家去看摩西一生他是怎么样的构成他的一个生命的根基的，就是深深的把神放在他的生命里啊。好，这就是最后一段啊，请文明姐妹帮我们诵读。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愿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嗯，好啊。那么这是摩西最后一求啊，整个这个33章里面，摩西有三次求，一次是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然后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最后的求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哈、啊，我摘选了一点啊，回头发给大家，让大家再看哈。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读了啊，时间也比较晚了。这里边呢，我所选的都是特别这个诗篇里面表达心中可想神的这样一些愿望哈、啊。这里边呢有这个可拉的诗啊，像这首，还有就是大卫的。你看大卫这首诗是在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被追杀的时候写的啊，越在最患难的时候他心越渴向神啊。这些地方呢你会看到摩西是第一个这样强烈表达的啊。你知道这多么讨神喜悦吗？你对比的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啊，那个该隐当神给他一个记号啊，这个凡杀他的就遭报七倍，他立刻就跑了，他不想见神，离神远远的，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摩西深深的一个愿望啊，可想见到神的面。所以后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表达，其实都是这个表达的一个延续。那么当他这样求的时候啊，神这个话十九和二十节又是一个倒置的啊，二十节和十九节是倒置的表达。你想想，这个神对摩西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倒置呢？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按理说神的次序应该是说，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然后说啊，我要显我的恩慈在你面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神在这里翻过来，这里边有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神先说出他的恩慈。哦，好像刚才有一下断线。
这么不好。
啊，
我看看。
没有声音。
原先姊妹她那边。
刚才有点断线，我重新上一下哈。
线路。
好了哈，那我再把那、
啊、是的，他严喜老师那边静音了。
OK，
话筒没打开。
好，我
您的话筒没打开。
我打开了，我再重新 share 一下。好，那现在可以了哈，那这个。神是把这个放在后面，先表达我愿意啊，神先说出了这样一个愿望，然看见没有，又一次提到我的名，前面两次提的是摩西的名，现在神要宣告自己的名，这个名神在见摩西的时候是给过摩西的，就是耶和华的意义。那么这就表达呢，神明明知道人不可以见神的面，但是神还是愿意他创造一个这个环境，创造一个条件，好让人能见他。你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是一个神对人的一个极大的怜悯。我稍微把这一句单独提出来，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大家可以就这一句表达一下，那么你怎么理解？
这是神的绝对主权，所有的主权就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呼吸、存留都是在乎神，是由神定的。
这差不多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想大家有没有新的不同的看见和感受？ 我原来一直也是这样看，但是有一啊，听讲。是文凭吗？请讲。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神绝对的主权啊，就是我们人因为是神造的嘛，所以他是一个主人嘛，他就是恩待谁就是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但是
是这么，就是这么，就是说，你说就是理解是这么理解呢？还有从哪方面怎么还有更深的理解？
嗯。我们
是这样理解的，是因为人都是罪人，真的人在神的面前是无善可陈的，真的都是按照公义的神，在神的公义面前，你人都站立不住的，所以神真正的是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你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你这个罪人真是比尘土都还不如，都是神不恩待你，你都站立不住的。我是这么认为。
OK， 好，我挑战大家，在撒母耳记里面啊，神呼叫小小的撒母耳，双重呼召，然后呢，就向他宣告了对以利家的审判。当撒母耳醒，这个早上起来开一个殿门以后呢，以利就说：“你。”把耶和华跟你说的告诉我，不许隐瞒。那撒母耳是个小孩子，就没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智慧嘛，就老老实实的，就没有隐瞒，就告诉他。大家注意以利说的是什么话，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对不对？以利这个态度对不对？完全错
也对。
当以利这么说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真的神的就真气死了，你知道吗？
哦，我也觉得是因为以利觉得他还是愿还有自己的愿，就是不那个的。
所以相反，当神要明明确确说我要击打大卫，你淫乱生的孩子，大卫怎么表现的？我要拼着命的保这个孩子，我七天不吃饭进食给你看，看你肯不肯施怜悯。神不施怜悯他也认了，但是在神不施怜悯之前，他拼一切努力救这个孩子。神悦纳哪个？神悦纳大卫。神恨恶以利，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你要不明白这句话这么读就大错得特错。当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一定不能够从神的权柄角度来看，不能从神的主权来看，你要怀着无比的感恩，无比的敬畏。原来神呐、啊，我蒙了你的怜悯，我蒙了你的恩待。他若有主权，他愿干什么干什么，那随他去吧，反正就如此了。你这里面就没有一点对神他的那个这个深恩大德的感受啊。我们是谁？我们是不配怜悯的，不配恩待的。当神用他主权的话来表达的时候，其实他表达的是我愿怜悯你们，我愿恩待你们，你们都把我的约撕了，我还要亲自和你们同居。33章不好，如果你这些都看不懂的话，33章真的就没看懂啊。大家看圣经，我们为什么要到水深之处呢？不是看字面，是看字说这句话的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肠。要认识神，你要在圣经里边去认识那位极其恩典怜悯的神。 最后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OK， 我刚才把这段话给大家读了一下哈，然后呢现在请大家回忆那句话，然后想想神为摩西创造了一个可以让摩西一瞥神荣耀的方式是怎样的过程啊。
磐石的穴位中，愿手遮住你，遮掩你，等他过去了，然后呢你把手收回来，然后他就看到神的背面了，因为他知道摩西想要见他的荣耀，可是不能见神的面，因为见了神的面就是死了嘛，是吧？那这个神又要拯救摩西的生命的话，就愿手把他遮住，看不到他，就看到过去了，他就看到他的背。那这样子，摩西也得存活，就又是能够 fulfill 这个摩西他想要显出荣耀给我看他的要求。
嗯，
看到神的这个
有补充的吗？茂华，你有补充吗？
其他我没有补充，这个
都没有补充啊。那好吧，我来补充。大家没记这句话吗？你要站在磐石上，有意思吧？我们读经一定会漏掉一些地方啊，我们会记得一个场景，就是啊，神把摩西放在一个磐石的一个缝隙，一个洞里啊，然后用手盖住，神过去以后呢，把手收回，摩西呢能从后面看见神，对不对？但是神却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先是把摩西放在高处，大家记得这个地方啊，先让摩西站到磐石上，然后神再从磐石上把摩西放到磐石穴中。你看到神对人多么的尊重，多么的爱护，他要摩西先到磐石上，先给他一个很高的位置，大磐石上，摩西是站在那里，不是跪在那里，不是俯伏在那里，神要摩西站在那里，站在高台上，站在磐石上，然后神轻轻地把摩西拿下来，放在一个磐石穴中，再从他这个上面过去。基本上大家读经就把前面那句漏了，然后看后面，嗯。所以我们什么叫读到水深之处啊？你把每一句话哈、啊、好好的看，好好的想，不是想当然的一看啊、哦、我就知道了，好，我得着了。就算我们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讲这二十多节，其实我真的跟大家说，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今天还是打住没讲啊，以后有时间再讲，因为大家不 ready 啊，我也不想让这么宝贵的一些信息呢就大家就当一个知识听了。如果当个知识听的话，那知识有的是，但是不造就生命。所以我们在整个这里边，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神的心，看见人的爱神之心，我们看见摩西啊，他爱人爱到 一定把自己和以色列民完全的放在一起，他真正是一个神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他代表整个以色列民站在神面前，然后他又爱神啊，所以你看到摩西爱神爱人之心都是那么的强，然后在人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容让了人的这些过犯啊，然后呢，神在这里呢，把摩西放在磐石中，然后遮掩，等他过去再收回手，让摩西看见他的荣耀的这个背的时候，其实这里边也是对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显明神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最后呢，神仍然亲自和他们同去。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第一张图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了哈，是破裂和修补。破裂是人造成的，修补是神在这里边的作为。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来这个存留的啊。就像那个这个大先知书耶利米，后来有一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我们对耶利米哀歌一般的就只记得那一句啊，就是那个你的信实广大啊，我们对这一句都可熟了啊。其实那一句之前的那一句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大家注意，这句话就是对出埃及记33章的最好的表达。感谢神，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正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从摩西。主啊，他实在是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他的祷告，主啊，他的祈求都是按你的心意来求，主啊，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主啊，他凡事都是按你的心意来求，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你就施恩恩待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蒙到你恩典的人，主啊，我们岂不也应当是如此吗？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不是啊，这是一点点的明白，主啊，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主啊，好让我们真是所求的都是讨你的喜悦的主，让我们所渴慕的。真的是进到你的荣耀当中，哦，主耶稣啊，就像主耶稣在大祭司祷告中，主啊，他渴慕的是享受与主，主啊，在创世之先，他与天父所在一起的那个荣耀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边，我们不渴求别的。我们只渴求更深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经历你。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